亚当就被放在伊甸园。那伊甸园有什么好处？第一，与神有交通，与神有来往，是什么？所以不要忘记，所有如果这个生命要遍满全地，请大家记得有一个方法，那个方法先从伊甸园做起。你在神面前享受神的同在，不是这样。伊甸园呢是浇灌的园子，有活水浇灌整个伊甸园。如果你是亚当，如果你是夏娃，如果你顺着第一道河叫做比逊，就是皇让哈菲拉全地的，如果你跟着河流走，你会找到什么？找到金子。再跟着河流走，你会找到珍珠，还会找到玛纳。所以告诉我们什么？伊甸园就是证明我们刚刚得救以后，如果我们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一面我们与神有交通，另一面圣灵像运河一样，圣灵像活水一样要浇灌我们。如果你顺着生命的水流，你顺着圣灵的感动，不要自己走，但是比没有多久你会找到金子，没有多久你会找到玛纳，没有多久你会找到珍珠。什么是金子呢？金子在圣经里面代表神的心情。什么叫做玛纳宝石呢？宝石就代表圣灵的工作，你看见吗？本来是黑的像铅笔芯一样的东西，那个叫做碳。你的铅笔芯呢是最软弱最脆弱的东西，它经不起压力啊，你给它一点压力它就心碎了，它碎了它就留下痕迹，所以就可以为写字了。所以我们手里拿的铅笔芯，如果根据化学家来告诉我们的话，它是碳这个元素，又黑又看不见又脆弱。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在地心，有足够的压力，有足够的温度，它会变成透明的钻石，也叫做碳。本来是最脆弱的，现在居然变成最刚强。本来是不透明的，现在你能看见在里面，你可以看见火，可以看见彩虹。本来神的荣耀，神就是光，你看不清楚，但在基督身上你可以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如果顺着圣灵的引导，没有多久你要找到宝石了。我们没有宝石，我们都像彼得一样，动不动我们就碎了，在使女面前我们就三次否认，并且罚咒，其实我们不认识他。但是感谢主，最后你看见吗？彼得变成一根钻石。他死的时候他说，不要这样把我钉十字架，我不配合主这样钉十字架，把我倒过来钉十字架。所以据说彼得是倒钉十字架为主殉道。所以现在给我们看的时候，如果我们顺着圣灵的引导，迟早有一天有金子，有宝石，还有珍珠。什么叫珍珠？珍珠就是一种水族，它受了伤了，本来按道理来讲它应该把沙推出去，结果它包容，再包容，再包容，饶恕一次，饶恕两次，饶恕70个7次，最后结果是什么呢？结果珍珠就形成了。什么时候我们受伤，什么时候我们学转过第二个脸，走第二路，给第二件衣服，没有多久在我们身上珍珠就产生了。稀奇不稀奇？这些东西都是得救蒙恩以后，生命长大一定会有结果。那这样的生命慢慢的从伊甸园慢慢的扩展出去，一直到全地，这是神所要的。但如果没有伊甸园，如果连伊甸园我们都不能够触摸它， 我们怎么谈到全世界呢？所以神的工作是永远从中心达到圆周的。那也许大家觉得金子太难了，对不对？我稍微说一个实在的故事。我的女儿十岁的时候，她现在已经是四十几岁的妈妈了。她十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她已经得救了，不过我们觉得我们不应该给她太多先期的知识。她读圣经也祷告，那么她做一个很简单的基督徒，我们觉得越简单越好。所以对于我们自己的子弟，不要给她太多先期的知识。好了，有一天，她祖父是个人，他觉得应该送个金笔给他的祖父，结果呢不小心给他哥哥看见了。哥哥说，女孩子说算手帕就好，不要送金笔。所以最后呢，等到生日那一天，那我看见的我的女儿给我父亲的是不我就是我这个金笔呢是谁给的父亲的呢？是变成我的儿子给他的。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一定什么事发生了，所以就问他的妈妈。后来慢慢才晓得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什么呢？我的女儿呢才十岁，她怎么说？她说起初的时候，因为我爱我的祖父，我不要把金笔给我的哥哥，但是我说我不要给他，不要给他。她说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胃在里面说话，她不知道圣灵在她里面说话，所以她说胃在我里说。他说来说去我就哭起来了，他最后我就把我的金笔给了我哥哥。弟兄姊妹，一个十岁的女孩子从来没有听声过圣灵微小的声音，她只知道说胃在她里面说话，她只知道说要把那个金笔给她哥哥，她从来不懂得要撇下一切来跟随主。但是就在那个时候，那件事情叫我们做父母的觉得惭愧。我们小女儿的身上圣灵可以工作，我们看见神的性情金子在她身上形成。所以弟兄姊妹，金子也好，玛纳也好，还有珍珠也好，你看见很明显的是圣灵今天的工作。我们中国人谈到有句话说门儿都没有，很多人信耶稣门儿都没有，为什么？他碰到我们这些基督徒啊，就碰到钉子。我们总得有个基督徒，不要讲特别的道，但是我们是一道门。所以珍珠到了启示录，到了最后，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什么？珍珠是拿来做门用的。现在你才知道为什么世界上人门都没有，不是我们讲了太多的话，是我们这个人不是珍珠。如果我们是珍珠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人从这一道珍珠门进来，他最后就来到神面前，来到宝座，因为在新耶路撒冷不会迷路，只有一条路，不会迷路。所以现在很清楚，今天在伊甸园里面的工作，所有是金子也好，所有是红玛纳也好，珍珠也好，请大家记得这三样东西。当你读了启示录最后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新耶路撒冷的材料就有这三样，没有第四样，没有。门是珍珠的门，街道是金金的，你看见整个的墙好，整个根基是12块宝石的，所以整个新耶路撒冷城只有这三个材料。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是因为人失败了，人堕落了，所以我们就要丢一个伊甸园，对不对？但是在启示录最后，你看就在伊甸园的根基上，有了珍珠，有了玛瑙，有了宝石，结果就变成建造那个耶路撒冷的材料。所以往上成长，立体化的 这个立体化的这个伊甸园，就是圣经中所说的新耶路撒冷。请大家记得，新耶路撒冷是最后的产物，就告诉我们，如果人没有堕落的话，神最后所要完成的乃是耶路撒冷。所以现在很清楚吧，今天所有生命的成长是从伊甸园开始的。他成长有两个方向，如果人从来不堕落的话，很明显是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横着长的，从伊甸园慢慢慢慢的，先充满伊甸园，然后充满全地，先制服伊甸园，先然后制服全地。弟兄姊妹，这就是当你读新约圣经，当你读到教会在耶路撒冷诞生了，然后主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要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然后圣经怎么说呢？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直到底。所以横着讲什么意思呢？横着讲就是传福音的意思。我们要从耶路撒冷开始，从伊甸园开始。耶路撒冷是指的，如果人没有堕落，如果人信主的话，成长就是两个方向的。堕落以后两个方向都没有的。但是很明显的，如果今天人没有堕落的话，根据神的旨意，最后怎么达到的呢？先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直传到地极，所以先让耶路撒冷福音化了，先让撒玛利亚福音化了，然后才全球福音化的。这是横着方向的讲。所以如果讲的教会的成长是两面的，第一，你有没有传福音，到底你聚会聚了那么久还是那么多人，你有没有从伊甸园慢慢慢慢传出去呢？如果这个生命真的是从上头来的生命，这个生命真的基督的生命，他第一先要充满的是伊甸园，一同聚会的地方，你看见很明显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为什么？第一，你先要充满伊甸园，然后这样的生命才能够出去征服全世界。所以，弟兄姊妹，神的目标是永远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所以这是横着发展，是指着传福音来说的。另外一个成长是指着基督的身体怎么得到建造来说的。每一个人都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但是你看见说基督的身体是立体化的，所以不要忘记，所有我们今天所学的珍珠也好，金子也好，玛纳也好，都是为着建造教会的。所以如果你在主面前所学到的一些的功课，大家记得，不是为着你自己，是为着建造教会。所以现在你看见吗？一面横着讲，另一面是垂直向上生长，向上生长就是建造。这就是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慢慢慢慢的你看见。